这为什么叫佛法是以甘入凡呢？像这一次啊，默学呢到澳洲净宗学院呢啊，参加老法师在澳洲净宗学院的戒学班啊，老法师就是戒律非常重要，所以老法师呢啊就发了慈悲心呢，希望让我们净宗学人呢能够亲近戒法，所以呢祈请了啊正觉金色的果清律师，还有护智子天音法师啊，还有果良法师啊，在9月2号到10月1号呢在澳洲净宗学院举行这个戒学班一个月。那么这个戒学班呢非常的殊胜，大概有两三百人在那边呢熏习戒法，每天早上呢四点就要起床啊，五点做早课啊，六点就准备要用早斋了。如果是四点起床的话呢，是台北的时间呢凌晨两点。好，那用完早斋以后呢，那么就出坡。那么澳洲净宗学院那个地方呢啊，可以讲说像净土一样，非常的清净。然后呢八点呢开始上课，大部分都是果清律师在教寒山律，再加菩萨戒。那么八点上到差不多十点四十，然后就是过堂五斋。那五斋就是很有戒律哦，你如果按照正金社他们来的话，你看净宗学院也配合的非常的好啊。首先排班的呢，那排东单西单，那排班的时候要进斋堂要去打饭菜的时候啊，那完全知道丛林的规矩。那不管是东单西单的呢，排班一定是什么比丘在前面，比丘尼在后面，那在优婆塞，那叫优婆夷，这四种。那么志工都会管制得很好啊，比丘去打饭菜的时候啊，比丘尼还不能前进，等到比丘那边打完菜了，那比丘尼再过去，那比丘尼打完了以后优婆塞再过去，那优婆塞打完了那优婆夷再过去，这非常有次序。志工其实不多，但是次序井然，你看有些戒律跟没些戒律就差在这里，而且全场直语不能讲话，所以磁场非常的好。他们每天呢要拜三百拜的佛，要练一万声的佛号，而且呢每天要持五，就是过午不食，晚上就没有提供任何的东西吃了啊，下午也没有饼干了，饼干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你就必须要持五到第二天早上。像每天都是八关斋戒，每天都八关斋戒，所以我去的时候呢我就感觉那个磁场特别好，特别的发喜。那这个过堂的时候呢要唱二十零斋，早斋有早斋的二十零斋，那午斋也是有，那到时候还要解斋，还唱解斋偈。那解斋完了以后呢啊，在用餐期间呢都不能讲话啊，每一个人花给你两个铁碗装筷子啊，用个袋子装起来。那么解斋完了以后呢，一定是送戒和尚先离开。正觉金色讲戒的法师先离开，然后在东西班对面站呢，恭送法师回了。啊，比丘跟比丘尼离开现场以后，那么居士呢才陆陆续续念佛离开，所以次序非常的好。磁场非常好，这个戒学班呢可以讲说办得非常非常的成功。那下午呢是两点开始上课，上到四点啊，差不多四点半左右。那么四点四十呢老法师就在摄影棚讲课助，那同学呢就在大厅里面呢看电视转播，或者在教室里面 看电视转播。那一直到晚上啊六点半左右，那晚上还有晚上的课程。完了以后呢，大概是到九点十点，好，回到自己的疗房，然后就安板，就休息了，止息了。那我看那个疗房里面的同学都非常用功，大部分呢都是中国大陆来的，非常的用功，很佩服。那么这次大部分呢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他们真的是非常有福报。那清光和尚在上课的时候，在讲戒律的时候，后面我就看女众就在哭了，就是这里讲的甘露使人起死回生啊，佛之教法能令众生永断生死啊，得大涅槃啊，故曰甘露法。甘露就是让你解脱啊，那乙就是像诸论啊，啊，久旱逢甘霖那种感觉啊，如天降雨啊，普论三根啊，故曰论众生啊。所以有一个老菩萨，我记得他在听完清光和尚讲课完了以后，出来跟我讲说：“哎呀，这个戒律怎么这么严格啊？我以前做了太多太多恶的事情了。”我说：“我不读戒律，我不知道戒律这么可怕。上品罪、中品罪、下品罪。”所以老和尚才说戒律很重要，就是这个道理。不学不知道，他说一知道就吓一跳。所以呢，这个戒律就像这里讲法音雷震一样，把这些迷惑颠倒众生震醒了，震惊世间呢，以一法音呢能觉清明啊。我们不断的在造业，不断的在换戒，迷而不解，这不就清明吗？所以呢，菩萨呢，活菩萨就让我们慈悲的老法师跟清光和尚以及三师呢，来觉位觉者啊，让我们这些未觉的凡夫能够觉醒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这里这段里面讲的，活菩萨就对待我们，就像《回龙图》里面讲的“还恶之初作之言，一念之差”。活菩萨看我们就是这样啊。他认为我们就是因为一念之差而已，因为一念的迷啊，不知道回头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活菩萨这样一个精神，未必不可救解啊。啊，你像谢总、谢一辉总经理在潮州办的道德讲堂，老法师非常的赞叹他，他也曾经做错事，走过迷路啊，他现在回头了。老法师在讲座里面讲，他最少到现在办这个讲堂了，这个讲课呢，已经度了大概7000个人了。很多已经道德讲堂上完课以后，一个礼拜以后就把毛面习气改掉了。甚至有开网吧的去上了道德讲堂的课以后，及时的悔悟，要把网吧停掉不开了。这是这里讲的恶之既作犹有一念之明，未必不可救解。所以呢，活菩萨呢，活菩萨就是大慈等故，如来圣教呢，以诸外道一切世间邪列教中最为真实，所以叫真实功德，殊胜清净，犹如醍醐，亦如甘露，令得涅槃。那菩萨的心呢，又像旷若虚空，大慈等故。菩萨的这种平等大慈呢，如虚空之宽广无际，故曰旷，以喻呢菩萨慈心广大。那么虚空呢，无走。故以虚空之无着呢，表慈心之平等。那么这个地方呢，啊，我来提一下呢， 我个人的故事呢，你修随喜功德、赞叹功德，你也可一样可以得到福报。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2010年。那么我一个学佛的朋友呢，叫林国密居士呢，他以前有个念佛会呢，在我们新北市的芦洲呢，叫莲品念佛会。那么当时呢，他在芦洲呢，传授这个举办这个三皈五戒菩萨戒会，啊，三皈五戒菩萨戒会是谁来做？德界大和尚呢？是我们已经啊原籍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中部呢南普陀佛学院的院长呢啊道海律师，跟果清律师一样，都是吃戒律的，吃得非常好的，叫道海律师。啊，他已经圆寂了。哦，在我们台湾中部呢，这几位持戒律的高僧大德呢，在我们台湾呢佛教界得到大家非常高的尊重、尊敬啊。一个就是道海律师，一个是啊早期的广化老和尚，再传下来呢就是道海律师，然后忏公就是忏隐老法师已经圆寂了。那现在呢，硕果仅存的呢，就是果清律师。啊，这一次呢，老法师请他呢，在澳洲净宗学院举办戒学班一个月，默学也去参加。那道迹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啊，早课呢，5点开始，4点就要起床。台北时间凌晨2点。晚上安板10点，台北时间晚上8点。戒学班的要求呢，啊，每一个人报到第一天呢，啊，要把手机交出来，不能滑手机，虔诚指引，不能讲话，啊，然后呢，完全按照丛林的规矩，比如说用斋的时候，早上6点用早斋。中午呢10点40用午斋，那每天都持午，没有钥匙，就是没有晚餐。啊，那他比如说早上早斋6点，那么一定是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护瓦居士呢会让比丘先去打菜，那打完以后呢再换比丘尼上去打菜，然后再来就是优婆塞男众居士上去打菜，最后就是优婆夷女众上去打菜，还要唱20临斋仪，还要用完斋以后要唱结斋偈。结斋偈唱完以后呢，要先送啊正觉精舍的这个结摩和尚呢先离开，或者果清律师先离开，或者老法师离开，然后再起立东西班对面站恭送法师离开，然后再念佛大众念佛离开，威仪非常的好，道气也非常的好。那么这次呢，报名名额不多，200-300名，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的啊，很有福报，我也很赞叹。啊，有些女众的师姐呢，在后面听到这个戒法这么殊胜的，后面都哭了，感动的哭了。我问他们说：“你们真的听得很感动哦？”他说：“对呀，难遭难遇啊。”2010年1月，我这个学佛这个朋友办的这个戒会呢。当时要办戒会的时候呢，剩下不到三天到一个礼拜，林居士打电话跟我讲说：“哎，黄居士啊，我在一个礼拜不到一个礼拜的日子啊，要办这个五戒菩萨戒啊。”我说：“你又办了，一共办3次嘛。”他说：“我现在缺钱了。”我说：“缺多少了？”他说：“缺将近80万呐。”40万到80万之间呢、啊，我说好了，我想办法了，我就发愿了，就护持他了。哎，那我要去护持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因缘也来了， 哦，我们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歌星啊，这个歌星呢啊，他是姓萧，萧姓的一个歌星，他的妈妈呢是越女士，他得肺腺癌，那么本身是个企业家，啊，也曾经呢啊有这个亲近的净空老法师，所以当我去跟他关怀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是2010年的12月13号他住院，住在台北市的台北医学院，当时人都好好的，12月13号到12月17号就插管了，就是嘴巴插管，那在那个12月13跟12月17号的时候呢，我跟他聊的时候呢，我还特别问他他的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他都不跟我讲，因为他是个企业家嘛，福报非常的大，然后他的秘书就跟我偷偷讲，他说呢，我们这个董梁呢，董事长啊，很喜欢吃大闸蟹，一到中国大陆去出差呢，下飞机第一个动作吃大闸蟹，吃大闸蟹，不是先去谈生意，先去吃大闸蟹，所以啊，也造了不少杀业啦。然后呢，我问他，问他本人，他也不讲。我说有没有堕胎？他说也没有，也没有。那你要忏悔业障啊，要知道你造哪些业啊。那我去关怀，我当然知道说他曾经造过哪些业啊，他也不讲。后来到12月17号，10月13号进去医院嘛，12月17号就开始插管了，哈。最后勉强用鼻血跟我讲，他说我堕过三次胎，啊，我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就到带莲友到他的工厂，在台北县的新店他的工厂呢送地藏经，啊，也很不可思议啊！送地藏经的时候呢，他本来那个肺部已经积水了，啊，这个肺部的变膜那个。我们那个会有那个会片嘛，啊，就已经就是在呼吸一呼一吸之间呢，他趴下去不能够再弹回来了，啊，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后来呢，也使用到 ECMO， 台湾叫做 ECMO 呼吸系统，这种急救的一种辅助的体外呼吸啦，用体外呼吸的机器帮助他呼吸，叫做 ECMO 系统。这是台湾的一种翻译的名词，就是你不能够自然呼吸，那么也不能够有心脏的这个打血的功能，心脏不能够运转，那就在体外呢装置一台ECMO的机器，帮助你呼吸，帮助你心脏能够产生功能，这个业力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啊！你把肺部解决了，哎，它胃出血。所以业障很不可思议，能敌西米，能生机也，能障生道。后来呢，他在这个生病期间呢，还好他发大心，他捐了呢啊100万，我把他全部去做善事啊，放生的啦，印金的，全部去做善事，最后大概剩下40万。我就把它捐给呢这个戒会，就是果清律师跟道海律师他们要传戒的这个戒会。那么也一直不能断气啊，他从12月17号插管，到他往生呢是12月31号，完了以后第二天的1月1号，元旦，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呢我人在现场。我人在那个芦洲戒会的现场，哈，唱那个戒定真香，因为戒会要开始了。那我就把这位叶姓这位女士这位病人呢，她捐的这个40万，我全部供养这个戒会的800个戒子，他们的幔衣，哈，还有他们的这个打斋，还有他们戒会的所有的费用。都靠这40万呢完成这个戒会，让他能够功德圆满。所以你真正这样去发心，他是会有功德的， 那功德可以灭罪，功德可以灭罪。结果这个戒会呢，在第一天的时候，在一月一号的时候呢，在唱戒定真相的时候，我就接到他儿子打电话过来说，我妈妈刚刚舍报，同时间舍报。好，我人在芦洲，他的妈妈呢躺在台北医学院加护病房。所以呢，这个随喜功德呢，很不可思议，很不可思议哈。我们以前有介绍过台湾专门帮助植物人的这个慈善机构呢，就是创世基金会，他就是这个用这种方法，你捐发票，那发票可以兑奖嘛？那兑奖以后呢，那么创世基金会就有一笔收入，他们是专门啊收留呢这个重病的穷人或者植物人的病房。可是真的是很可怜，啊！有一次我去创世基金会呢，他们的新店的那个医院去看那个病人，我送那个纸尿布过去，里面很多的这个植物人，都是有些呢可能是中风，有些呢是因为工作的伤害而造成的。那么当时我就不了解这个他们里面的规矩呢。那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位啊，是因为他工作运动伤害呢，造成的这个植物人。啊，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好好在这边哈、哦、疗养了，等到病好我们就回家。他们很期盼回家，所以去那边呢，你就不能讲回家，他们会哭闹，会流眼泪呢，说我要回家。结果我给他安慰的那个病人说，听我讲完，他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护士过来跟我讲说，你在这边不能讲回家两个字啊。啊，所以你看这个众生呢，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执执着。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呢，啊，他的爸爸九十几岁了，生了一个儿子，啊，七个女儿。啊，年纪大了，九十几岁了。那因为住在中部呢，医疗设施比较不理想，就把他送到台北来，送到老人院去。那一天呢，那师姐拜托我去看他。那老人家呢，那个脸色就很不好看，很生气，因为他不喜欢住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啊。那老人院里面呢、啊，三天两头就看到旁边有人就拖出去了，死掉了，他会紧张啊。所以一般老人呢，都比较喜欢呢他自己出生的地方，啊，他生长的环境，他以前工作的地方、生的地方，他很重视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因为时代不一样呢，子女都在外面忙着赚钱、忙着工作，没有时间照顾，要么就把他送给外劳照顾，嗯。把他福报呢都给外劳来修，所以现在呢，父母都当什么呢？都当游牧民族，比较好一点的当游牧民族。怎么说呢？这个月呢，在大哥家吃饭，在大哥家住；下个月呢，到二儿子家去住。啊，在二儿子家呢吃饭，在那边住。那我说呢，我在延满临终公文里面写这个。这一段我就说呢，那现在都当父母当游牧民族，那么应该里面要有人有承担下来说，好，爸爸妈妈到我家去住。事实上是没有说现实的生活问题呢，大家都要忙着工作赚钱，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父母。所以老法师呢，他就很重视这个老人安养的问题。那么我知道中国大陆那边呢，也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呢，他们都办老人院。啊，那么呢，啊，大概是原则上都先给这些学佛人先进来，啊，也提供住宿，啊，教他们念佛，给他们照顾， 这个叫做无畏布施，非常好，得健康长寿。